什么叫做自由？我们从这里来谈起哈。不管是基督徒、非基督徒、政治哲学家或者一般的用语，什么叫做自由哈？自由就是不被约束。我们先不要讲说啊，比较深奥的，就是很简单，不被约束。彼得后书二章九节，人被谁制服，就是谁的奴隶。你被人家管，人家这个人家可以是人，可以是一种制度，可以是一种潮流，可以是暴君，可以是独裁者，可以是流氓，可以是你丈夫，有的时候两个相等，对不起，可以是你的老板，他让你做你不想做的事，他不让你做你想做的事，你被他制服，所以你就是他的奴隶，没有自由。使徒是自由的，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十九节，保罗说：“我是自由的，无人辖管，没有人来管他。”我们再讲最简单的，没有人来叫他做他不想做的事，没有人来强迫他做他不想做的事，禁止他做他想做的事，这样就是自由。那这样的自由定义，我想每个人都能同意。然后这样自由的定义，我们就可以说进入圣经里面讲到的人的不自由，就是人是被罪辖制，被罪恶控制了。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隶，约翰福音八章三十四节。这我们多少也可以，即使在世界上我们也多少懂一点。我们通常不自由哈，像我们以前说中国不自由，我们说共产社会不自由，我们说这个以前的专制时代不自由，我们说那个不自由是被皇帝或国王或者是一个强大的政权所控制，叫做不自由。那我们如果要再稍微多讲一点，即使在政治上世俗的也会讲，他们之所以会不自由，因为他们的统治者是邪恶的，他们的制度是邪恶的，是有罪恶的，是要扼榨人的劳力的，是要欺负人或者怎么样。那我们不必讲政治上，我们说假如说我的丈夫或者我的老板很凶，用他的力气用他的势力压迫我，叫我很害怕不自由，或者我们在学校里面被霸凌啊，这是不自由。那现在那个不自由的原因是出自那群坏人，他们的罪恶，他们的罪恶叫很多的，我们通常说啊，老百姓很不自由。那这种不自由，他的罪恶呢，又来自他的欲望。雅各书一章十五节，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；罪既长成，就生出死来。各位，欲望不是坏事，欲望是上帝造的，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，不管是七情六欲，但是欲望没有在上帝的话之下被掌控就很坏，欲望自己编组就很快坏。那这欲望呢，本来不一定坏，你想吃东西，这食欲不是坏事，但是那个食欲不受任何的掌控，那个就坏了啊。各位，我们大家都受这个坏的痛苦，对不对？都过重了哈。就是上网不算坏，喜欢玩电动也不算坏，但是那个欲望在你的心里面一直不被控制，它讲得很稀奇，就好像一个很小的一个很小的受精卵，然后慢慢怀胎了，慢慢长大，慢慢长大，你每天都要打，每天都要打，每时刻都要打，你就被它辖制了，就变成罪了。或者有些人他的情欲、他的情绪、他的嫉妒、他的易怒，就越扩越大，越扩越大呢，就变成罪恶，罪恶就会辖制自己，也会辖制别人，然后最后是会死亡的。不过我们现在就回到说，人的罪恶、人的私欲造成了人的不自由，譬如说法老的私欲造成了以色列人的不自由，这是整个旧约圣经最喜欢讲的。他的私欲是什么呢？他的私欲在出埃及记第一章你可以看到，他有一个私欲，那个私欲欲望，或者他有一种感情，那种感情是一个是嫉妒，一个是不安全感。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九节， 法老对百姓说，看哪，这民比我们还多，比我们还强盛。各位，你看到人家比你多，比你强盛，你会觉得怎么样呢？那人家比你多，人家比你强盛，如果你觉得他跟你不友善的话，那么他的多，他的强盛，你就很不高兴了。如果你说，看哪，我的公司现在聘了一大堆有很聪明很强大的这个科学家，那我们会说，哦，这是好事。我的公司如果聘了很多好的科学家，然后我们能设计这种新产品，他的强大对我好。法老觉得这个民的强大对他不好，为什么这个民的强大会威胁我们的仇敌，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，离开我们？这是一种建立在错误思想上的欲望，或者说私欲，或者一种猜想，不安全。他的强大是威胁我的。各位，这里在教会里、学校里面、国家里面、社会里面，都可能有这种不安全感而造成的错误。这个在西方，人家在全世界了，大家觉得最好的是美国和加拿大的边界。美国不会担心加拿大强大威胁到他，加拿大也不会担心美国强大威胁他，他们两个的国界是不设防的，起码以前不设防的，现在有的时候有点冲突，但是还是相当和平。哎呦，你看其他的国家国界，你看北韩南韩中间，哦，那是多么的危险的，就有那个不安，他不安，他可能的不安出自他心中的嫉妒。我们各位，我们不一定是法老，但我们心里都有一个小小的法老。你在班上看到有同学比你漂亮，比你聪明，比你能干，我们也会有一点不安的，因为那产生的竞争，这个世界上罪恶，我们就会不安，不安我们就会有私欲，有私欲就造成别人的不自由，辖制他们。哦，各位，这是很恐怖的。当以色列人被埃及辖制，当埃及人有那个私欲，私欲怀胎生出罪，罪生出那种邪恶的让人不自由的虐待以后，并不会就停在这里，罪恶不会停止在某一个地步，这是罪恶可怕的地方。当然我们也希望良善不会停止，良善能继续的成长，罪恶不停止，罪恶不因为你的让步或者他的得逞而满意停止，罪恶会继续的扩大，直到罪恶被对付。各位，你的生活也是一样，你不要说我吸了一次毒，满足了吸毒的欲望就好了，每个人都会跟你讲，满足了吸毒欲望，是下一次吸毒的欲望就更大，吸毒欲望就更控制你，你就更不自由。当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辖制的时候，埃及人对他们很坏的时候，埃及人没有因为对他们不好就满意了，哦，我们这次制服他们。各位，这是良心啊。这不是在讲历史，这讲我们生活中人都是这样。你对人家不好，而且你对人家不好的理由是错误的，人家并没有要什么伤害你啊，或者什么，就是出于你的嫉妒和不安全感和猜忌这种私欲，然后让你伤害到别人。你伤害到别人以后，如果有圣灵光照的人，或者我们说世人良心比较好一点的人，哎呦，我冤枉他了，我委屈他了，我打错他了。各位，你觉得人是这样吗？你觉得那个人是一个坏蛋，他会威胁你，然后你就打他，你就威胁他，结果发现就是你在打他嘛，那你下面的反应是什么呢？正常的反应是不是，哎，我打错人了，我伤害错人了，啊，对不起。很可惜人间不是这样的。我讲再清楚一点，我不是在讲政治，不过一讲政治大家就能了解。当蓝的骂了绿的，或者绿的骂了蓝的，然后所骂的是 是错误的，是恶意的攻击人家，或者是不当的攻击人家，你这样骂了别人，后来发现错了，你的反应，我看到在媒体上很多反应，你就会把对方想得更坏，因为你错对别人，你又不肯做一件你应该做的事，就是说对不起，你不肯做，因为你爱你的面子，你不肯做，你不肯承认错，这是我们中国千年来最大的问题，可能全世界最大的问题，不是犯罪是问题，犯罪的确是问题，犯罪以后不肯悔改，然后把自己的罪恶合理化，然后说是都是你害的，然后把别人越来越多妖魔化，啊，就你看蓝绿之间吵架，我觉得常常是这样，可能有一方面委屈了另外一方面，委屈的结果他不认错，他就更要把对方妖魔化，好让他去攻击别人更有理由更合理。在西方世界里，恐怕最悲哀的一件事，近代最悲哀就是德国人纳粹对犹太人。德国人因为一次大战失败了，他们有很多的怨气，有这些怨气，他们不反省他们做错了什么事情，他们就要找个替罪羔羊，替罪羔羊，这是我们今天德国被谁害的？今天埃及人没有那么强大，被谁害？被以色列害，所以我们要逼迫以色列人，所以我们要逼迫犹太人。你逼迫他，你对他关啊打啊或者限制他，你也知道对他更不好，你知道你的良心知道一件事你错了，然后你的理智知道一件事你伤害别人，别人要报复的，为了不让他报复你就要更伤害他，为了让你伤害他理直气壮，你要把他说得更坏，所以这就叫妖魔化，把对方一直不断妖魔化，好叫我去打你，好叫我去逼迫你，是很合理的。这个我看在中国以前反右的时候，斗争那些他们不喜欢的人也是这样子，你要伤人家，把人家想得很坏很坏很坏，其实这些我都觉得是在最后审判的时候会被定罪的，因为显然我们把人家说得很坏，把人家妖魔化，是自己的良心不安，所以要说人家很坏很坏。所以各位，我们不要讲政治，不讲蓝绿，也不讲那个纳粹后来要把犹太人越想越坏，越想越坏，越坏就对他们越坏，对他们越坏就越怕他们报复，越怕他们报复就越要消灭他们。我们就讲平常夫妻之间、同事之间也是这样，如果你委屈了你老婆，委屈了你老公，你不肯道歉的话，你就要把你对他的凶再合理化，然后再把他说的坏一点，你不愿意承认你有错的时候，你就要把他的错弄得更大。所以埃及人第一步是给他们，第一步是嫉妒不安，第二步是虐待，第三步就是杀人。我看埃及的这一段，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二章这一段所写的法老的私欲，埃及人的私欲，就很明显的表现在许多的国家民族中，在很多的国家，这个包括我们中国的国家民族，两个相接的民族互相不安的时候，不管谁打谁，大概都要制造出一些理由来，然后都要说对方是何等的坏何等的坏，然后激发你的愤怒去打他，要合理化，你打他合理化，到最后我觉得人间大概常常都有错误。我是没有看日本怎么写二次大战的，那我们写不知道有没有错误了，我猜应该也有，不过呢我想我还是，我不是那种相对主义，我觉得还是有正确的事实，日本侵略中国是真实的，但是我相信日本人在写他们教科书的时候一定有很好的理由，我起码知道一些，就是说支那人不太会管理自己，我们去帮忙管理，哎呀这我们也很丢脸，有的时候是这个样子，我们应该去管理他们。各位，会不会中国也对某些少数民族说他们不会管理，所以我们要来管理他们？人常常会把自己的罪恶合理化，把别人的丑恶强化， 这只是私欲叫人不自由的一种一点。各位，你可以再想到说，我们不要讲埃及人，我们讲我们基督徒神的儿女，我们讲跟我们有一样性情的，不管是以利亚或者是大卫啊，大卫的私欲，大卫的恶欲、罪欲，也最后叫人叫自己都很不自由。我们刚刚说法老的欲望到最后的结果是他极度的不自由，他最后是整个国家都垮掉。大卫呢，各位，自由很多人就把它想成是为所欲为，我们刚讲是有这个层面，但这层面一定要被上帝的话控制，否则就惨了。当大卫是君王的时候，他相当程度的可以为所欲为，但是他不想服在上帝的话之下。圣经上讲说他晚上走在皇宫顶上，看到一个女人在洗澡，这就动了情欲啊，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。你走在宫廷上看到女人洗澡，这不是罪恶，你眼睛会看到嘛，你看到人家洗澡这不是罪恶，除非她怀着要偷看人家洗澡的心了，但我们假定她不知道那人家洗澡，她就在你走然后看到人家洗澡，这不是罪恶。但是这个看到的事情当然挑起了她的欲望，而这个挑起了她的欲望，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应该怎么做嘛，你就不去看他嘛，你就赶快下来了，不要再继续看了。可是各位，尤其是弟兄们，我们都知道啊，所谓的罪就是辖制你，就是让你不能做你想做的事，做你不想做的事。那这时候大卫要继续看下去是他想做的事，他不应该看，但是他想看。各位，这个时候我请问你，他的自由是继续看呢还是不看呢？你问很多人，很多年轻人，甚至很多的基督徒都会觉得自由就是我高兴看就看。是啊，这才叫自由。所以你看到吊诡，自由非常吊诡的，本来最简单的意思就是有人辖制你，限制你，不能做你想做的，你想做的不能做。但是我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我就不要这个瑕疵，我就要自由，我就不要有人来限制我不看这个女人洗澡，我就喜欢看。对不起，我讲的重一点哈，直接一点。我们常常都有这样的情形，不一定是看色情的东西，大家也都知道现在看色情的东西这么方便，以至于我们的青年人、中年人、老年人都在其中，到最后自由自在的看，很方便的看。哦，像我们小的时候要看还真困难嘞，哪一个我们班上哪一个调皮学生他有那个黄色小说，然后哇，那个传阅一次要5毛钱或者1块钱，哦，那很不方便的。哦，现在听说在网上，我真的是听说没看过哈，是非常方便的。没看过也几乎看过，这些服务真是太自由了。在我这个电脑白痴要用电脑的时候，要找一个东西的时候，常常找不到什么东西。可是我发现啊，那坏东西砰就旁边突然跳出一个穿3.4的，然后你根本不要找，不必打什么，你那是一点进去马上就有。我听说了，我不敢点。啊，太方便了，太自由了，也造成今天全世界许许多多的人痛苦，对不对？大卫很自由的去看，不要有人来管我，我就自由自在的去看。各位，就陷入了不自由，他最后就被捆绑的好惨好惨。对，这个吊诡在这里，他很自由，他可以自由到违反法律，违反上帝的法律，他有足够的权利。一般男人看到一个女人洗澡，而且这女人是先生一个大将军，没有人敢怎样的。大卫看到就可以把他叫过来， 大卫看到就用他的权力跟他睡觉，然后把他先生谋杀死掉了。哦，很自由哦。当然你也知道那个自由因为是罪恶，所以其实不自由，以后就有很多的事情不自由了。先发生一件事，这都跟我们今天一样啊，先发生一件事就是哦，上了床了，偷了心了，很舒服了，很过瘾了，很得意了，我还不知道大卫以后想要怎么样呢，结果过一阵不舒服了，因为自然的法则在那次产生了一件事，就是她怀孕了，怀孕给老公知道怎么办？哎呦，各位，你跟别人太太睡，别人的太太睡觉了，别人太太怀孕了，你怎么办？那么有一个原因使大卫没有做我们今天很多人会做的，就是堕胎。有一个原因使大卫没有做，你从大卫生平你知道，大卫非常喜欢小孩，大卫想做的就是欺骗，大卫想把她老公叫回来，让她老公跟她睡觉，然后过了九个月十个月生下来了，老公算一算，哦，是那次回家的时候怀的孕，结果她怀了，她生了脓肿，她还不知道。那大卫，我不晓得，是猜的，圣经没有讲，大卫就可以常常去认她做干儿子啊，然后常常怎么样怎么样啊，然后这个故事以后怎么发展不知道了。可是人家先生不肯回来跟他睡觉怎么办？大卫有自由，自由是一种权利，他有权利可以杀掉他，但是这个权利又受限制，限制战争，他又没有犯错，你很需要这个将军，你怎么杀他？哦，于是他就请元帅把他放在一个很危险的地方，让他被杀掉。这是不自由的事，国王偷偷摸摸做事不自由，但这也是自由的，就是别人没有能力吩咐元帅做这个事。你看到那个吊，那个自由的吊诡，凡是在罪恶中的时候，都有那个我们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快乐，然后后来就不自由了，后来就有种种的悲剧，那些事我们就不去谈它了。所以这个世界上的不自由，我们可以很简单的从我们前面刚刚讲到的暴君、坏丈夫、坏老板，他们有权势，所以他们让我们工作生活很辛苦，规定我们做一些我们不想做的，我们想做的他不给我们做，哦，我们很不自由。这种情形，各位，在以前专制独裁的国家里、奴隶的社会里面有，而在今天我们一样有，只是可能没有那么强烈，可能用的方式是比较柔性，但是我们一样还是很痛苦。我也没有意思要骂郭台铭先生，我对他有相当的尊重，我觉得他很了不起，是一个企业家，但是他的工厂听说是叫血汗工厂。不仅是郭台铭先生，我知道很多在高科技的，我高科技或者是高收入的那种行业里面，哇，工作一天工作十几个钟头很多。我好多朋友在新竹园区，我们教会的一些年轻的孩子也在那边，刚拿到博士或者有的是硕士，去那边，如果他的很优秀的话，哇，真是每天到十一二点钟，每天到十一二点钟。有的时候有些公司因为它的地位或者它的技术怎样，它可以赚很多钱，他们目标是几年买下一栋1000万的房子，或者在新竹那边几年哦，如果你做得非常好，但是代价就是一天要做十几个钟头，有的一天十几个钟头还不一定有很理想的收入啊，但是我们要生活啊，我们对人家提供我们一个工作机会还很高兴嘞。今天郭台铭是血汗工厂，我们把郭台铭关了杀了，这工厂没有了，我看所有的工人都要抗议啊！哎，我很喜欢做他的奴隶，或者起码在这里不做奴隶，我在别的地方还找不到奴隶的工作可以做，哦，这是人间的悲哀。然后你说郭先生，你真是很可恶的法老，你觉得郭先生非常自由吗？ 我听过太多关于这些CEO 的事情了。哦，那个谈生意、接洽生意，那个他有自己的私人飞机。我知道的有些人要谈生意是哦，现在美国是几点钟，我要跟我客户谈生意，所以不自由，他不能睡觉，他要到两点钟起来啊，常常生活如此啊。郭先生呢，郭先生谈生意呢，他有自己的私人飞机，比我们自由太多了。他要开飞机到瑞士到什么地方去跟人家谈生意，你说好好我觉得好痛苦哦。他打的手铐是用金子打的，上面还镶钻石。这人间都很多辛苦，这个世界上有一股力量叫我们为了生活、为了荣誉、为了生活的更好、更舒服等等，使我们很不自由。我们有了钱通常自由一点，有了权力有自由一点，但是权力和钱常常也让我们更加的不自由，因为那个罪恶是最大的权力。像现在的社会里面，我们刚刚讲的就另外一个层面了。在提多书第三章第三节说了一句很棒的话，他说我们没有认识上帝的时候，我们是在服侍各样的私欲和厌乐。服侍那个字就是努力做的工作。保罗说我们没有信上帝的时候，我们在做奴隶，我们的主人呢，一个叫做厌乐，另外一个叫私欲。那这是什么意思？在当时罗马人里面，好，我们说奴隶很可怜，那就奴隶了，我们都懂，奴隶非常可怜。我们现在也有上班非上班不可，要加班，薪水很辛苦，但是为了要交房贷，为了要交儿女的学费等等等等，我们很辛苦啊，那不自由。好，我们承认啊，那如果幸福就是不为衣食忧愁，我有很多的钱，那我不是奴隶了吧？哎，保罗说也是奴隶。在罗马的社会里面，罗马社会到最后就是越来越崩溃的那个社会里面，罗马是非常的奢华，三日一小宴，五日一大宴，甚至有的时候一天两三宴。这一点我们在台北也不远呢，有的时候尤其在假期的时候，你一天要吃三个晚餐，如果你是老板的话，哦，这个员工嫁女儿，那个娶媳妇，你都要去，你都要去，都要送钱，还要讲话，但是只有一件事你办不到，就是你不能吃，是吧？如果有的时候你要吃的话呢，那还要很辛苦，还要账。如果你要谈生意，在那种很豪华的酒店要吃，你还要喝酒，还要吃要喝，要不然就不给面子。哦，罗马人那个时候也是这个样子，你去都是有钱人家，他们那个时候极尽奢华之事，什么吃孔雀，一盘菜是孔雀蛇，一盘菜里面可能有100只孔雀被杀掉，就吃它蛇头这一类的哈。酒池肉林真的差不多是这样子，但是你非去不可啊，因为要给面子。今天是行政官，明天是哪一个参议员，哪一个请，或者是第一顿是谁，第二顿是谁，你都要去吃啊，你都要给面子啊，你都要喝啊，不喝不给面子啊。你是官，你是王，你是伯爵，你都要给面子。你的权力很大，但你不自由，你非吃不可。我们小民是没东西吃，他们是非吃不可，那怎么办？每一家都要吃，你要去三家，我看书上这样写的。于是你今天还可以在罗马的一些豪华的住宅里看到，你一进去，那个仆人都知道你从另外一家吃完了，然后到这里又要吃一顿，又要给面子，说要吃得很好，所以就把你带到一个叫呕吐池那里，然后拿一个东西烧烧你的喉咙，或者喝什么东西，然后就吐出来了，吐出来胃就空了，就可以去吃了。而且一天要三次，这个叫做，这不叫做享受吃，这叫做吃的奴隶。好像有股力量打你，给我吃哦，是服侍宴乐。保罗必定是看到很多罗马人这种厌乐人吃得很痛苦，服侍 做宴乐的奴隶，各位做私欲的奴隶一样啊，吃性各种各种，怎么虐待人，怎么伤害人，怎么样让自己更满足，所谓的更自由放纵，结果是更大的那个痛苦。那么痛苦，自己也痛苦，别人也痛苦。现在这个越来越多，我们也真的不要在这里多讲，也真的很可怕，在台湾也不少性奴这个字，性的奴隶，儿童 child pornography， 儿童的色情的演员，我也不知道人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，有的很小的小孩子，然后做各种各式各样的事情，我们在服侍他们，就是人已经变成不正常了，人高度的不正常。我最近上个礼拜看到的，这是英国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叫回到那个黑暗时代的前兆了。英国有人就把一个两个小孩的打架抛在那个 YouTube 上面，就引起很多的关心。两个小孩打架是什么呢？一个八九岁的小孩子打架，这个打架也是中世纪开始传下来，但是失传很久了，叫 cage fight。 cage 就是一个笼子，把两个小孩丢在笼子里面，然后叫他们打架。 cage fight 是很残忍的，因为很小，你没有地方躲，就是一定要打。有以前那个罗马那时代可以把你打死的，小孩子在打，哇，就一大堆人在那里看，然后在那里叫，然后下赌注，然后偶尔还有一个穿3.4女孩子在那里走一走。各位，你喜欢看打架？这我也承认，我们男人呢，起码有的时候也会有一点啊。有的时候喜欢看这些斗啊打的事情，像拳击啊柔道啊，多少都有一点。那我们看那个神鬼战士啊，罗马人也多少有一点。但是我相信一个比较正常的人，我们总不希望看到太多这种事情。当我们看到最后，我要自由的看，要什么斗狗啊斗鸡啊斗蟋蟀啊，然后怎么样让你看我们中国历史上还有皇帝喜欢斗蟋蟀，还出了儿子变蟋蟀那个神话故事，这都是你的快乐，你的欲望，不管是谁的，不管是国王的，不管是社会潮流，到最后就变成一个罪恶。男人，中国男人的一种被培养出来的一种欲望喜悦的事，就是抓着女人的小脚闻，他们觉得像辜鸿铭这些人觉得这是最大的快乐。千年来就有多少小女生在一两岁的时候骨头被折断绑起来，这什么意思？怎么会人残忍到这个地步？而这是一个非常文明的国家。我们在服侍各种私欲和厌乐，我们不只在服侍暴君，我们不只是在为五斗米折腰，我们不只是在为了养育儿女我们在那里上班，我们不只是在为吃饭的时候辛辛苦苦在耕田，我们不只是在为了要还房贷我们必须辛苦工作等等等等，我们有的时候在最舒服的时候，包括使我们辛苦的那些老板那些人，或者老板的儿子女儿，他们的生活，他们的享受，他们也在服侍私欲和厌乐，并没有快乐，而有一股力量逼着他们去继续的要炫他们的富，继续的要做那些荒唐无耻的事情。所以任何的权势，不管饥饿是一种权势，法老的力量是一种权势，社会的风俗是一种权势，社会的风俗一种权势，那种权势逼得许多爱女儿的父母要把女儿的脚弄断了绑起来，这是一种权势。这种权势，这种罪恶的欲望，包括愤怒，包括嫉妒，包括伤人的话。各位，你不能说伤人的话，你说伤人的话会吃毁谤官司。法老或国王可以说伤人的话，可以拼命的骂你。有从某个的角度来讲，议员也可以说伤人的话。我不知道现在了，反正明代在 国会里面的言论是免责权的，我不知道这可以免到什么地步，我不懂法律，但是伤人的话或者你很聪明也不要犯法律，你就用一些法律上没有办法告你的方式去说别人，你在一个有小儿麻痹症的人的前面，你说你走路的姿态怎么会是这么奇怪，我想也许这不会能够挨告，但这可以伤那个人。我们可以，我们都在这些方面很聪明，这造成了奴隶，这造成了假奴隶，假自由和真奴隶。在圣经里面，不管旧约以色列人在法老底下，或者新约比较强调人在罪恶的权势下的时候，都说不自由，真自由都跟权势有关系。原来在法老的权势下就不自由做奴隶，在耶和华的权势下就自由，就不是奴隶。所以人类的自由必须找到一个真正正确的权势，就是上帝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节第三节说，那时就是我们不认识上帝的时候，我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。注意他用了几个字，他在说我们不信上帝的人，不管你是君王是奴隶，我们都有一个情形，我们随从，我们顺服，我们放纵，我们随着。中文的几个动词是这几样，就是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，我们随从。这你说是自由吗？你又他用的这几个字又像奴隶在做的事，就是顺服。那个今天的风俗命令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，时代的潮流叫你怎样你就怎样。各位说的难听一点，今天如果是今天我不知道了哈，今天时代的潮流如果是穿5寸高的高跟鞋，如果时代的潮流是如此，我看每一个姐妹都穿5寸高的高跟鞋，不管你是习惯还是不习惯，你非穿不可，因为潮流逼着你穿，你穿了会摔跤，穿了会对你身体不好，你也非穿不可。各位，我们现在潮流是讲到要打领带，打得把我脖子绑得紧紧的，我也非打不可。这只是一个比较好玩的例子。你的头上现在流行有一条紫的，你就非去染不可。假如你的腿是萝卜腿，真是很难看，但是大家都流行穿迷你裙，你也只好让大家看你是萝卜腿，因为如果你穿长裙子更奇怪。就这整个世界的力量是很大的，我们不一定能够抗拒这种力量，有的时候这种力量也不一定不好，但我们就说这个世界的风俗、世界的权势，不管是文化等等，你要来抗拒它很难，我们都服在它底下，这个世界是这样。另外一方面，有的时候我们很喜欢服在他底下，尤其现在的年轻人所有的麻烦就是他很喜欢这个。现在我是说这十几年来后现代这种风俗让我们在教育界里面听到的，也就是说你可以为所欲为。现在的教育尤其人本主义的就越来越远离基督教，就是没有罪所以干什么都可以，我们不要限制。以前是教官辖制我们，训导主任辖制我们，老师辖制我们。哇，我还记得我在小学的时候，那老师打起人来骂起来之凶哦。我爸爸妈妈说，你那算什么凶，我们小时候我们爸爸妈妈把我们送到私塾老师那里去时还交代要打，我们今天还没有请老师多打你嘞。就是哇，那时候真是现在讲出来都是吓死人的事情。羞辱学生，而且在大庭广众下羞辱，在我爸爸妈妈或更早的时候还要说打得好。那个很可怕。才过50年，现在反过来了。 现在是家长和学生羞辱老师，羞辱校长，就是权势。我们在讲权势，就是 power。 基督教的传统就在圣经里面就讲到，权势是一种上帝创造，哥罗西书讲的一切执政掌权的都是为他所造，也是被他所造。上帝造了一切的权势和力量，但这权势和力量也堕落了，但是还是被上帝使用，最后会被上帝制服的。那所以基督教一直有一个权力叫人腐化，不管是校长、教官、老师，会腐化，会邪恶，会让人不自由。学生、家长、小孩子一旦有了权势，也会腐化，也会伤害人。我今天常常在街上看到那个小孩啊，在捷运啊或者在什么地方尖叫啊，不听话，哇，父母完全没有办法。今天的学生的放肆啊，叫老师很难很难教。哦，我们也再讲另外一个例子吧。以前官僚让我们很受不了，以前我小的时候最怕去居功所，那里面人都凶得不得了，办事一点都不想替你服务，又高又看不到他，然后又凶又不讲话。哇，现在人民做主了。现在你去大安，我在大安区哦，8:59每个人都站在后面，那个铁窗上来的时候，大家向所有的人一鞠躬，欢迎光临，我们可以为你服务吗？哦，这各位，这是好事，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事，能够进步。但是我也看到有些人就是我们这些罪人，当我们在一些环境中我们有权势的时候，我们也会就用权势来欺负其他的人。我上次坐捷运，有人坐错了，对，我后面有一个人他坐错了，这捷运常常有的事情嘛，就那一般你都是往左营去，但是一般是这种，一般是那种，他上了以后呢，他坐了，后来有人来了，有人说哎你坐错了，他说哎我没有错啊，那么他就不让。后来那个服务员来了，服务员说你坐错了，你应该坐另外一班。他说你们标示的怎么这么不清楚啊？他没有说他错，他说你们错，你们怎么标示这么不清楚？你们服务很差，我要申诉啊！对，你看，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出国的时候过海关是很麻烦的，要一个个检查的，现在好像很方便了。我还记得我前一阵回来的时候过海关，啊，有人大包小包的，就是大家现在好像都习惯桃园机场就过去了，这他不会检查的。哎，那有一个人呢，那好几箱的东西，那海关就哎这个还是要看一下。他本来一直走，停下来，说你凭什么检查我的行李？我在想啊，你凭什么不让人家检查啊？现在我们因为习惯了不检查了，要检查是正常的。就是当人所谓的人民有了权利，跟所谓的政府有了权利，都容易叫人腐化。大人、小孩、教会、长老、执事，每一个阶层都是这样。各位你要小心，权力是叫人自由的，权力让我们很方便嘛，金钱也好，地位也好，但权力像我们刚刚讲的法老也好，大卫也好，也叫人，也叫自己不自由。如果那个权力不约束在上帝的手下，所以我们很可怜。我们在罪恶的权势之下，罪恶用不同的方式，借着各样的方式在辖制我们。我们也是一样，放纵肉体的私欲。我们是罪恶的奴隶。这个罪恶使别人用权力伤害我们，使我们用权力伤害别人，然后互相之间都有一些。这里还有讲说我们是愤怒之子，这也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自由。当法老愤怒的时候，当秦始皇愤怒的时候，哇，那好多人就要不自由了。当有些人有一些不安全感的时候，我要修万里长城，就不知道有多少个孟姜女。 他的愤怒叫很多人很害怕，他太自由，所以他的愤怒使别人敢怒不敢言，也会愤怒。你看现在社会，你发现也是这样子，奇怪哦，自由度是越来越高啊，舒适也是越来越高，可是我看大家情绪好像越来越不好，快乐好像没有以前多。我自己再想想看，我们以前小的时候东西真的少，也没有手机，也没有电话，也没有电视，也没有汽车，我在中学有部脚踏车高兴得不得了了，就没有什么那么多东西，老师也很凶，父母也算凶，但是还算快乐哎。我们现在你不觉得我们每个人火气都比较大吗？很容易生气，教会里也是一言不合就受伤了，或者不高兴了。我们情绪也不自由，因为我们很容易被伤害。人是罪恶，是情欲的奴隶，人是死亡的奴隶。就我们是这两个奴隶，这两个东西做我们的主人。罪恶控制我们，叫我们不能够做我们想做的事，讲到最后就是叫我们不能够快乐如同我们心里想快乐一样，越为所欲为常常越不能快乐。你看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，皇帝都不快乐，皇帝不上朝了，几十年不上朝了，他最不自由。这很像我们圣经讲的，你有了一切没有上帝，不在上帝的权势之下就不自由，而且你的一切的不自由到最后死亡就叫你最不自由。释放一声音怕死而为奴仆的人，希伯来书二章十五节。做奴隶，一个是你要做你不想做的事，你想做的事你不能做，另外一个是不管你想做不想做，你都在惧怕当中，怕到最后就是怕死。圣经里面有一个形容死的很生动，我以前没有注意到哈，在约伯记第十八章，约伯记十八章第十四节，他讲到说人生非常多的害怕哈，人远离上帝的人很害怕。十一节，四面的惊吓要使他害怕，然后他一生的惊吓让他害怕，最后呢，十八节，十四节，对不起，他要从所依靠的帐篷被拔出来，带到惊吓的王那里。这里死亡有一个名头衔，叫做惊吓的王。死亡就是最会吓人的那个王，把你吓死，吓死，很奇怪啊。然后继续被吓。马丁路德说过一句很有智慧的话，他说死本身不可怕，尤其对我们基督徒，死只是让我们迅速的到上帝去的那个过程，是很好的。如果就神学上传统讲，死就是灵魂和身体的分开，灵魂到主那里去，就死本身没有什么可怕。路德说死的可怕是对死的感觉。哦，各位，这从你小的时候可能少一点，有的时候看到一个车祸有人被撞死了，开始有点死的感觉，然后小的时候慢慢长大了，可能去参加追思礼拜了，开始有点死的感觉了。然后到我们慢慢懂事了，慢慢成长了，成长到了我觉得大概四十岁五十岁以后，我像我现在六十几岁更强烈了，那个死的感觉越来越强烈。那死的感觉就是感觉到越来越多，你身体这功能不好了，那个功能不好了，眼睛看不清楚了，耳朵听不清楚了，心脏没有那么有力了，冬天手脚容易冷了，两腿没有那么有力了，走不动了，你上厕所的时间要花很多了，那个都是死的感觉。就是 越来越强烈的觉得好像不能动了。哎，本来很喜欢不能动，那叫睡觉。现在不能动了，是一种恐惧。那不只是不能动，还有各种的不方便、不舒服。所以圣经上说，带到惊恐的王那里。那总之，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，如果我们没有认识上帝，我们怎么都是一个奴隶，我们怎么都是不自由的。我们感谢主，在旧约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在不自由的法老手下被另外一个权势，就是真正唯一的权势耶和华所救出来了。我们在新约的时候更清楚看到耶稣来对我们的拯救。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三节，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。原来我们在黑暗的权势，在罪恶，在私欲，在自己的罪恶、自己的私欲、别人的罪恶、别人的私欲、别人对我们的压迫、别人对我们的约束，使我们不自由，然后我们自己的情绪、我们的暴怒让人家不舒服，然后大家不舒服当中，你气得你也不想活下去，然后你不想活下去你又怕死，你活下去你又活得不快乐。所以我们越来越多自由，又有越来越多人要自杀，越来越多人要自杀，表现在你实在看不出他有什么不好。我真的要说啊，那些要自杀的人，如果有机会在他自杀之前，包括什么跳楼的、殉情的那个情侣啊，小男生、小女生啊，包括拿刀杀人又自杀的人呢、啊，我有一件事，我敢说，如果把他关到集中营里，饿他，先饿他一个礼拜。他一定，给我一点饭吃，你不想自杀吗？我想把你饿死，我要吃东西。你让他有缺乏，他就会想要活下去了，而且他很饿很饿。他在很富有的时候，他天天活得不快乐，吃得不快乐，因为太难吃了。这个也天天在酒楼吃东西，吃腻了，十个女人陪他吃都不过瘾了。你饿到他快要死掉了啊，你给他狗屎他都想吃。很有求生的欲望。我们原来怎么样都不自由，黑暗的权势。当然不管你是物质上缺乏、精神上缺乏，各样的不能随心所欲都痛苦，但你有物质上的不缺乏、精神上不缺乏，各样的物质随心所欲都不缺的时候，我们说了，就台湾现在这状况，我们一点没有更自由，我们一点没有更快乐。你看有钱的人，我们没有嫉妒他，起码我不嫉妒他们。有钱有权有势的人，可以逛街的，可以动手就买很多东西的人，他心灵很自由很快乐吗？没有，他还是不快乐。他自己不快乐也叫旁边的人不快乐。哎，我自己常常在反省，如果有些人有的时候在教会或碰到这些人，他一出现旁边人就不自由就不安。我在想，我在这个家里啊，别人会不安还是很安？别人是不是希望我不在比较好？各位，如果每个人都希望你不在，那就是希望你死。哎，然后我们又很痛苦。我也碰到过教会里的老人，实在有的人是都值得同情了，但是有的人是脾气很坏，就他也在发脾气的时候说一句话：“我死了，你们就高兴了。”问题是他可能知道这是真的，那我们也很不喜欢人家讨厌我们。然后可能他是老人，可能他有权威，可能他是爸爸，可能他是像毛泽东晚年的时候他是最高权威，大家又怕他，但是他不快乐，他不自由。这叫黑暗的权势，从罪恶来的，远离上帝来的。不管是贤与不孝，不管是大官，不管是什么环境社会的人，如果没有上帝，我们都不自由，都不快乐。因为在黑暗权势之中，放纵私欲也好，被私欲控制也好，被别人私欲控制也好，被自己的私欲控制也好，说话自由伤人也好，或者被人家伤害也好，我们感谢主，神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。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一节十二节，照他荣耀的全能， 他的能力，他的 power 是荣耀的，是美善的，让我们在各样的力上加力，让我们有能力，而不是叫我们有能力行善，有能力爱人，甚至有那个能力动力喜悦爱人，喜悦行善，能欢欢喜喜的和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。我们的自由的确和弟兄姐妹在一起同得基业，是在光明里面的，有力量，有欢喜啊！各位，这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的。你在上帝给你的恩惠和慈爱中，在上帝给你的拯救当中，你有那个恩惠、慈爱、能力，力上加力啊！我感谢主。我们家不大，那么反正昨天呢，是就我跟我太太在一个书房，她打电话，那我在那里看书。各位，我也就想到自由和不自由的问题了，因为我们现在住的地方我没有自己的书房啊，原来家在整修。我是很希望有自由的人，我这个人没有物质欲望，什么穿好啊、吃好、住好，我没什么。我最大的欲望，我最希望就没有人管我，没人管我，我也不是要做坏事。各位真的很诚实的说，我就很喜欢一个人看看书就好了。我也不是看什么康德的、爱因斯坦的，我看那小说啊、侦探的、很好看的就好了哈。当然有的时候也看深一点，但就我不要人管，我很喜欢，因为我觉得人间很麻烦，我就一个人看书，我不理你，我不犯罪害你，你也不要来管我，我是最低的要求吧。我也没有大吵大闹妨碍你的什么东西，我也没有开音乐，什么都没有，我只希望自己有一个小小的安静的地方，有一段时间，这很好吧？这不是罪恶吧？这是人的自由嘛？啊！所以我因为这个原因，我就很不想牧会，因为牧会就没这个时间，人一下电话来，一下什么什么。好，后来我就这是多年来十几十年来的学习，感谢主，我是很孤僻，我觉得我是很好的人，我不做错，我好好诚实的工作，我也不好吃懒做，我都没有，我只是希望有自己自由的时间，所以请你不要强迫我去做一些别的我不喜欢做的事，因为我也没有强迫你做任何事，我做的是奉公守法的事，但我希望我有点自己的时间，起码我在下班的时候看看书可以吧。好，你说牧师没有下班的时间，什么时候打来就好好好，什么时候打来都要服务，好好好，学习学习，那心里不舒服。好，到最后就是晚上十二点钟以后不可以有人打电话给我了。晚上十二点钟以后，我要洗完澡，开了电扇，做翘起二郎腿，拿起我最喜欢看的《天路历程》，没有了，侦探小说了哈。看翘脚，然后可能喝一杯咖啡啊，或者什么牛奶，舒服一下。各位，这不是罪恶，也没有什么陪酒的，这有什么不好？这是我自己给自己要求，我就一直让步，一直让步。你们随时都可以找我，你们要烦我什么？夫妻吵架了，小孩出走了，好，我听，然后我要跟你祷告，真是学习祷告。好，但是我十二点钟以后不可以吧？哎，十二点钟以后还有，好，一点钟以后不可以吧？要一个钟头。啊，一个钟头办不到，十分钟可以吧？各位，我好可怜哦，十分钟读书自由时间都不能有吗？各位，后来我发现啊，假如说一点到一点十分是我想到，这是我自由的时间，不可以有人吵我，那十分钟是我最不自由的时间，是我神经最绷紧的时间。电话不要响哦。你被瑕疵了，各位，我没有说我们传道人要二十四小时不睡觉，我没有说我们不要时间等等，我都不是说这些，我是在说我们人的可怜。你就算一直让步，一直让步，一直让步，还是不自由，那不是你自言懦弱，你是需要认识上帝，认识上帝，也许你需要有一些对人提醒等等。好，我说我昨天跟我太太一起，康师母打一个电话，我在那里看书，也包括准备今天的讲道，所以今天讲烂就是昨天电话太多了。啊，我太太在那里打电话，那么，哎呀，做丈夫总嫌他这个讲的不好，那个讲的不好，然后嫌他那个电话太长太啰嗦吵我，但是感谢主啊， 我这十几年一直在学习，主都有美好的带领，就算这件事不合理，我们可以改，但是在没有办法改之前，我们求主让我们相信主一定有他的美意。我觉得我昨天非常自由，他打电话，其实也是我觉得有一些会有犯了一些愚蠢错误，请师母来指导。我就觉得这种错误怎么这么幼稚呢？现在还要学吗？我就不这样想。好，神给我们这个机会，能够去讲，很好，感谢主，为他祷告，求神祝福他啊！我觉得我非常自由。各位，我们神给我们空间，神给我们很大的空间。但最大的空间是舍己的空间，你愿意舍己信靠上帝，你就有一切的自由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求主同在，恩待我们，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度。我们在爱子的国度里面，罪恶得蒙赦免，但是我们又活在人间的肉体和这个该杀的世界里面。我们求主让我们在其中能够平安，能够得胜，能够在被折磨的时候始终相信你的旨意是美好的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。谢谢，赐福大家。